一点。
其实我大概是十天以前把这个讲主题就交给了教会的秘书，那交了给他之后，上个礼拜就是19号，也是父亲节，我就来聚会。我一拿到教会的成居单，我一打开来看，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只看到两个字跑了出来，智慧。我就吓了一跳，我整个心都沉下来了。我说再看清楚一点，原来如果你上个礼拜有来的话，是林长老讲到他的主题就是我们也讲智慧。我一看了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坐在那边，我说完了，长老把智慧讲完之后，那我今天还有得讲吗？我就悄悄地把这个问题也跟我的太太讲了一下，我说这次完了，今天长老讲智慧，我下个礼拜又讲智慧。他一听到我这样子说，他比我更紧张，睁开眼睛，那你怎么办？我也看着他，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我真的是有坐在那边想来想去，要不要改主题了？可是临时改主题的话，我的功力没有那么高，也不能随时那就改，而且呢，主题也给了教会负责领会的弟兄姊妹，也可能已经把诗歌弄了出来的话，临时改也很麻烦，所以我就只有把自己交给神了，好好的来试试看。不过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在站在弟兄姊妹来传神的话的时候，同一个时间我也求弟兄姊妹也为我祷告，以致我可以把以下的时间把今天要讲的道讲完啊。其实当我们每一次讲到智慧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很容易就会想到所罗门王，因为我们一想到他的时候呢，因为只有他向神的话求智慧。刚刚好我今天用的经文的话也是那一段的经文啊。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话，我们翻开旧约列王志上第三章，那我们是从那个第五节念到第15节，那我试试看用我的广东国语来念给大家听。在祭片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全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仆人借述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以致你在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强寿。好，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神的感谢你，让孩子再一次的有机会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神啊，孩子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摆在你自己的面前，求你来带领。主啊，我们真的是也把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朋友也摆在你手中，以致我们一起来向你敬拜，一起歌颂，一起学习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同一个时间也可以得到帮助。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我刚才读的经文的话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啊，讲到所罗门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神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就向我求。那如果你是有信义本的时候了，信义本就这样子说的，不论你向我求什么我都给你。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所罗门想都不想马上就是说，神啊，你的仆人大卫就是我父亲，他遵行你的话，行公义，行在你的眼前，然后呢你就赐他大恩，而且呢也给他一个儿子。不单只是这样子，你也把这个儿子摆在王位上面，好像今日一样。所罗门已经是做王了，是不是？可是所罗门就是说，可是我是幼童。那幼童如果再一次的，如果你是看信义本的时候，他说我是年轻的，而且呢他说不单只是幼童，我也不晓得怎么样出入。再一次如果你有信义本的时候，他的解释就是说，可是我是年轻的，而且呢我不晓得怎么样处事。在这里所罗门他的意思的话就是说，我不做王还好，可是当我一坐在皇位上面的时候，我所面对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呢我很难把那么多的事情我可以办得好，所以他就觉得我没有能力处入，我没有能力，不晓得怎么处入，就是说我不晓得怎么样处那么多的事情。而且神啊，你把我摆在那么多的众多的名之中，而且这些名是你的子民。然后呢所罗门碰到困难，我不晓得怎么样可以处理他们。所罗门就说，所以神啊，求你赐我智慧，这个智慧我可以怎么样来处理是非，秉行你的公义。他这样子向神求，神怎么样回答他？第一，神非常的高兴， very happy。 他说，所罗门，你没有为自己求富，求有钱，你也没有求长命，你也没有向我求把你的敌人把他完全消灭。其实他的意思的话就是说，你没有向我求一帆风顺，只是向我求智慧。神就非常高兴，神就说，我就把你说要想你要我求给你的我就给你。不单只是这样子，我赐给你的聪明智慧是以前的人没有的，而且呢后来的人也不能跟你相比的。还有你没有向我求的话我都给你，就是财富名誉，如果你再尽心尽意行我的道的话，我也赐给你长命。那所罗门在这里向神求智慧，这个智慧很明显的就是可以分辨是非的智慧。可是我今天讲的那个智慧的话，就是不随波逐流的智慧，跟所罗门所求的不一样。可是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 仔细的读一下这十节的经文的时候，这个不随波逐流的智慧实际上是隐藏在这十节经文的里面。其实非常的很容易了解，当我们读神怎么样回应所罗门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怎么看呢？神的话就说，如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给了我的话，把这个机会给了我塞门的话，我可能会向神说，神啊，求你给我长命。我当然要长命了，对不对？神啊，求你给我富有，我富有的话我就不需要那么辛苦上班，对不对？还有求你给我一帆风顺，什么都不用担心，整天的就是快快乐乐吃吃喝喝，为什么不要啊？可是神说，这样子的求是非常个人的，而且呢是非常随波逐流的智慧。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我不敢所有的人啊，大部分的特别是不信神的人的话，他们有这个机会的话，真的想求这个，我希望求中 lottery， 那就多了钱的话什么都好。可是神说，所罗门，你没有这样子求，你却是求智慧。因为这个，你要用这个智慧怎么样来处理我的子民，这个是合神心意的一个要求。这个也就是所罗门他有一个不世俗的智慧。你可能会问我说，那 Uncle Simon， 请问所罗门怎么样得到这个不随波逐流的智慧啊？那我们就试试看，从这几节的经文的里面看看到底所罗门怎么样得到这个不世俗的智慧。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啊，到底是什么回事啊。第一的话，我们可以从站在所罗门的那个位置上面，跟他从父亲他大会怎么样的一个沟通。我觉得所罗门从他的父亲大卫学了很多东西，特别从他大卫的身上面，他学到，他知道他的父亲大卫乃是爱神的一个人。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回去看看，从大卫给所罗门的一个遗嘱遗训，你听得懂我的国语吗？就是从大卫给所罗门的一个遗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出来。我们可以回去看列王记上第二章头一段的话，就是大卫为命给所罗门。那特别是前四节的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出来。我念给大家听，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这里说，这是大卫给所罗门的遗嘱。他说，大卫的喜气尽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去往何处去，尽都亨通。第四节，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 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那在这个遗嘱的里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非常的清楚，大卫要求他的儿子所罗门要遵行摩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民所颁的律例典章。背后的意思的话，就是说神说不单只是你所罗门要做，同一个时间你也要带领我的子民过一个谨守摩西律法的一些子民，好叫我的子民可以在迦南地可以跟不信的人有分别，让人家看得出来我的子民跟别人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这个遗命的里面，大卫对所罗门说，所罗门啊，神给了我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遵行神的诫命典章，尽心尽意尽力的行的话，他说我的子孙都会坐在这个皇位上。那今天谁坐在皇位上啊？所罗门是不是？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是不是？所以从这一个遗训的里面，所罗门从他的父亲学到，他的父亲大卫爱神，专行神的话，这是第一。第二，所罗门从神的应许的里面，他晓得神是一个应许的神，而且他也是一个信实的神。当人遵守了神的话，神的信实一定遵行。特别是所罗门今天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做，突然之间他就是坐在王位上面的，这个是因着大卫遵行神的话。第二，来神的应许也临到大卫，以致他的儿子可以继续做这个皇位啊，这个是第一个，所罗门从他的父亲身上学到怎么样爱神，遵行神的话，而且神是一个有应许而且是信实的神。从第二方面看，所罗门做了王以后，他碰到一些困难。很明显的那个困难的话，从刚才我们读了第三章的第五到第十五节的话，从所罗门的回答神的话的时候就知道，他碰到面临太多的民了，不晓得怎么样去带领来去管理这些民众，所以他就不晓得怎么办，而且这事情每天都发生的，哇！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困难就摆在神的面前，神啊，你的民众多，我没有办法可以处理，这个是非常明显。第一个，第二个困难就稍微不是太明显的，可是当我们稍微再看一下的时候，我觉得也不会太难去理解。那如果你是所罗门的话，做了皇帝，坐在王桥上面，对着手下的那些大臣，我想问你，这些所罗门的大臣他是从哪里来啊？都是从他的父亲那边继续过来的嘛，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所有的大臣都是服侍大卫的。那现在大卫不在了，他的儿子变成了王，做王， 那这些大臣也要服侍所罗门，可是所罗门却是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所罗门怎么样可以让这些大臣可以臣服他？我为什么是这样子说呢？如果我们回去看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记载，所罗门有一些大臣是什么，是什么人？有两类。第一类的话，就是这些大臣以前就是已经服侍他的父亲大卫的了，然后呢继续下来。那这些大臣是怎么样啊？有学问，有经验，灵性很高。比方说拿单是其中一个，而且拿单的儿子也继续在那个，也其实是其中是非常重要的所罗门的一些大臣的里面。另外这个的话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另外一些大臣是从大卫那里继续下来的。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很多都是在大卫逃避所罗门追杀的那十几年以内，那些人就开始跟随大卫的，是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些所谓的大卫的勇士，他们是什么人呢？用今天的形容词的话，就是江湖豪杰，是不是？都是在江湖上面有一番事业的。而且呢，这些人呢，不单只是江湖豪士，他们身上有绝顶的武功，非常好的功夫。如果我们回去看列王撒母耳记下第23章的时候，就记载着大卫的勇士，来形容这些大卫的勇士他们有什么本领。他们非常的了得，如果你看过金庸武侠小说的话，我猜大家都晓得了，武功越高，结果呢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啊？越奇怪，是不是？从那个里面的记载啊，金庸说有东邪，有西毒啊，这是什么人呢？就是说武功非常高，可是呢个性就很兔得。其实也不容易，其实是很容易了解，如果我武功高强的话，其实我也是讲理的人，可是我当人在跟别人讲道理的时候，讲到一半讲不通的时候了，脾气就来了。好，讲不通就动刀枪嘛，是不是？一打的话，我武功那么高，我一定赢的。时间过的话，很容易变成了个性比较难相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所罗门的话，碰到这一班德高望重，而且呢自私那么高，灵性那么高，有一些的话也是脾气那么怪的话，你怎么样可以臣服这些人，以致所罗门可以把神交托他的使命可以完成？这个所罗门真的是每天抓头都不，真的是每天一起来碰到这些众多的民众，不晓得怎么办。每天碰到这些大臣的话，不晓得怎么样皇跟大臣可以变成了一致。这个所罗门的，这是所罗门的光景。到了一个地步，所罗门没有办法，每天的都思想，哎呀，我怎么样可以把神交托给我的使命可以做得好啊。想来想去的时候了，突然之间神向他显现，你向我求什么我都给你。所以大卫怎么样啊？所以所罗门怎么样啊？想都不用想，神啊，赐给我智慧，好叫我可以晓得怎么样处理 众多的事情的时候呢，可以完成你交给我的使命。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所罗门的不世俗的智慧，而且呢，他晓得神的心意，然后呢，他按着神的心意去求的时候，神就喜悦了。那你可以说 Simon 借势所罗门，我怎么可以应用这些经文呢？其实如果我们要应用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我们要看看今天你跟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我的感觉，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不世俗的智慧，因为起码你跟我都是属神的人。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有信息，有主日学，每个礼拜五有团契查经，每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有灵修。今天我们比所罗门更有福气，我们有圣经，不单只是有律例典章，而且还有新约。主耶稣他已经把神的所有的性格都向我们显明了。我的意思的话就是说，你跟我都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只不过我们有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行出来。我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例子，我说普遍的例子的话就是说，这些经验我觉得其实随时都可以发生在大家的身上面的，我愿意来分享一下。其实这个例子的话，因为太普遍了，而且呢，弟兄姊妹也非常的聪明，一理通百理明，用一个例子的话可以应用在不同的角度来看。过去一年多两年，我时间很多，我常常都留在家里面。那留在家里面太久的话，其实不帮助太太做一些家务的话，觉得有点过不去，是不是？所以呢，就帮忙太太去接送小孩子，上课下课。有一天，我也是按照习惯，到了时间到了，我就开车到学校附近，在等我的女儿下课。那一天我是稍微早了一点到，我就在平常等我的女儿的那个地方的话等她。后来我就远远的看到女儿下课了，出来了，看到她一边走一边就满头大汗，而且呢也背着书包，就是很累好像的样子。到了我的车子，开了门，上了车，关了门，一坐下来，他马上就说：“爸爸，真的是很不公平啊！”他说 ：“Daddy, it's just not fair。”我就说：“女儿，到底什么事情？”他说：“爸爸，今天最后一堂课是体育课。”他说：“全班的学生都在这个操场上面了，而且呢，就是在等老师来了。”老师来到，突然之间，老师就说：“好，大家每个人都要跑到那个跑道上面，然后呢，全班每个人要跑一里路，跑一里路的话就表示说要在那个出场的那个跑道里面跑四个圈，就是刚刚好一里路。”老师说：“跑完之后， 我要看看谁跑得最快，谁最慢，要算分的。就表示说的话，越快越好，越慢的话就有问题，因为他体育课的那个分数的话就会低了，对不对？哇，大家一听到这个就开始拼命了，排好队，哨子一吹，拼命，大家就哇就跑。你知道我的女儿全家排第三，她有两个哥哥，我的意思的话就是说，她那么大，过去那么多年都是看着那两个哥哥的话，我的意思她蛮男性化的。然后呢，我就常常叫她 Tomboy， 她非常喜欢体育，所有的运动她都喜欢。我的意思的话，当全班在出场上面比赛跑的时候，可以比他跑得快的人不会多到哪里去，可以数得出来的。结果他，我的女儿拼命跑，跑了一里路之后，他跑到老师那边去准备跟他讲说我跑完了，他一看，哇，原来一大堆的学生已经是跑完了，已经在老师那边说我已经跑完了。我的女儿一看她就很生气了，她说哪有可能那么多的学生比我还要快。所以她拿到的分那一天当然不是很高，所以她一上车她就对我埋怨。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样教导我的女儿？我就坐在那边，我就说，我说女儿啊，没有问题，我说老师叫你跑一里路，那你就听着老师讲跑一里路。我说如果下个礼拜老师也要叫全班这样子做的话，我说 Kelly 你一定要跑一里路，我说你不要学这些学生一样somehow 走捷径。我的女儿说，可是爸爸，如果我不这样子做，我的分数会小，因为她非常注重她的分数。我说女儿，圣经怎么样教训我们？圣经说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这样子跟我的女儿讲，讲完之后我就继续开车回家。可是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纳闷，我自己在想，我说哇，这些学生13、14岁怎么会那么聪明啊，就是已经会走捷径了，都没有听老师的话，因为分数的缘故一里都没有跑完，他就说我已经跑完了。我也不晓得，老师也不晓得怎么分辨这些学生是跑得多快。弟兄姊妹，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容易发生在做父母的身上，对不对？要看看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沟通，我这个例子是我跟女儿的这个例子只是其中一个而已。弟兄姊妹，你可以在你的工作的你的公司的上面，你怎么样跟你的上司有沟通，有没有按着不随波逐流的智慧去处理？你跟太太或是你跟先生之间有没有按着不世俗的智慧来处理我们中间的问题？你跟儿女的关系有没有按着不世俗的智慧来处理之间的关系？在教会弟兄跟姊妹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按着 不世俗的智慧来处理我们中间的问题。其实我可以用一个纳约翰牧师他在一次的讲道的里面，他给我一个警告。那我记得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听了纳约翰牧师讲了一篇道。那篇道是关于那个在末世的时候，就是今天啊，到底有什么象征来表示现在就是一个末世的时候呢？他在讲道的里面提了很多，提到地震啦、海啸啦，还有啦现在的这些天气啦，然后啦就是科技发达啦，都已经是末世的一部分。他提了一个，就是人也是。今天人的败坏，老实说，你跟我都知道。如果我们回去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话，在第一段里面，保罗跟提摩太已经说，在末世的时候，人的品格就会有这十几二十样很恐怖的一些人的品格。在讲到的里面，纳约翰牧师只是提了一个问题，他却是没有给我们答案。他说，弟兄姊妹啊，在末世的时候，这些人所有的这些那么差的品格，你有没有想过？那这个是纳约翰牧师的问题。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其中的这些人会不会是你的孩子的其中的一个？哇，我一听的时候真的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提醒。他说，是，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也有不世俗的智慧，可是他说，你的孩子会不会有其中一个他的品格是那么糟糕的？他的意思的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按着神给我们的心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真的是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里面，真的是来互相的鼓励。我觉得在现今的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不要把责任摆在孩子的身上，我们应该看看今天我的光景是怎么样，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神的恩典把孩子给了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样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不是说爱孩子，为了他要上好的学校，要他学所有要学的东西，这个是要。不过我的意思的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孩子过一个平衡的生活？你让他学很多东西，同一个时间你有没有叫他多学圣经里面的道理？我的意思的话就是说，不是只是除了在教会里面学一下儿童主义学，或者是所有的儿童主义学而已。我的意思的话，做一个父母，一天二十四小时以内，我们怎么样把神的道要教到我们的下一代？我愿意用纳约翰刚才所牧师所问我们的，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的孩子有没有一些非常不好的习惯？如果有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来神的面前，好像所罗门一样，他按照神的心意去求，结果神就喜悦。我们要爱神，可是主耶稣说，如果你爱我的话， 你就要遵行我的话。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里面讲了很多这个，我们必须要常常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我愿意用上以上的时间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真的也好好的，我们可以回到家，好好的思想一下，我怎么样来教导我的下一代。请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神啊，我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来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已经是你的儿女，你也把你的心意已经向我们显明，乃是要我们真的是把你自己的话语，不单只是自己学了行了，也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以致你的爱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藏在你的里面。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知道在现今的世代的里面，如果我们要遵行你的话，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受苦，也很可能也让我们的孩子也要受到一些不平衡的待遇，不公平的待遇。可是神啊，求你给我们有力量，求你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晓得如何分辨末世的这个时代，真的是让我们从你那边得到一个不世俗的智慧的时候，求你给父母有一个力量可以行出来，以致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代下一代，可以真的是在你自己的恩典的里面常常的 领受到你的同在，还有领受到你的实在。我孩子为了以上的时间来献上感恩，孩子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